我自己看过哈、啊，有一些曾经不管是练气功或者什么功哈、啊，病得到医治的人，他们后来你姑且说惹鬼上身也好，或者说有更多的烦恼以后，他们发现后来曾经因为信这个得到的医治，后来又回来了。不过我们从这样来讲的话，这个世界上所有曾经医好的病，是不是又会回来？我感冒了，医生把我医好了，过两个月或过两年总会再感冒。我们任何的病哈、啊，如果在这世上总是会不断的在发生，因此这个世界上真有一个人能够让我们完全的被医治，能够继续不断行走吗？哥罗西书保罗说：“万有靠他而立。”这个世界能够立、能够走，是靠着耶稣。所以，这两个我们还是说，你就暂时的身体的医治，那是比较容易的；就永恒的罪恶得到赦免，那是比较困难的。但是这两个也可以互相的支持。人看到的人比较希望看到一个神迹奇事来证实你有这样的能力，所以耶稣要叫他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，就叫他好起来了。第十节有两个地方要让我们记得，各位，我们从耶稣一开始讲的话和耶稣最后这一句话，我们都应该有一个共同的认识，就是耶稣讲的话好像很不相干，跟现实不相干。我们昨天讲过，耶稣看到这个摊子所讲的第一句话是你的罪赦了，而不是说你的病得医治了。耶稣最后对所有人讲的，他并不是说我要叫你们知道我在地上有医病的能力，他没有讲这句话。我要叫你们知道我在地上有赦罪的能力，就是所有的问题，人间个人也好集体也好，所有的问题就是罪，罪就是对上帝的不信。那么这个罪恶的得到赦免，得到涂抹，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。那这个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我们不能分析的太多。那么，但是我们还是简单的说一下哈。各位，赦免或者赦罪或者饶恕哈，这两个字哈 ，forgiveness 啊，饶恕或者赦免，说起来是我们最常听到的事，实在是最困难的事。我们基督徒也常常讲要饶恕要赦免，可是严格的说，我又说这不可能的事情。教会里常常基督徒说要饶恕要赦免哈，就是没有想到这个在我们社会中要怎么生活。我们这儿有学法律的班门弄斧了哈，各位怎么可能饶恕？我们昨天有讲饶恕或赦免哈，就政治的权利来讲的话，只有有权利的人才能赦免，那个赦免是违反法律的一个赦免。就好像我们在老总统过世的时候，或蒋经国总统过世的时候，有特赦，就是因为国家有个重大转变，新的总统就有个特赦。那我记得在那个时候特赦的时候，我在报纸上就看到有人说特赦不宜常做，因为特赦的意思就是违反法律了。法官判你应该20年，你特赦他只关了几年就出来了，你的特赦有点违反法律啊。但是因为宪法赋予总统这样的权利，所以可以让你赦免他啊，特赦。但是我们会觉得这个不能多做。赦免特赦在法律上可以，可是当事人怎么办？我在社会上看到的情形啊，还有有的时候是教会里也看到，我都觉得我们滥用了这个名词。你要饶恕他，你要赦免他。我认为严格的说，你没有被冒犯的人没有资格说饶恕。各位懂吗？当我儿子被一个凶手杀死的时候，要说饶恕，只有被伤害的人才有资格饶恕，只有被伤害的人才有资格说赦免，别的人没有资格说。你根本不是被害人，你说什么饶恕和赦免？ 你是南京大屠杀被害人，你可以说我饶恕，我赦免，别人说你应当饶恕，应当赦免，我觉得就不恰当了。我没有被害，我说什么饶恕赦免？好，这是第一个。我认为要讲赦免，我们昨天说饶恕赦免只有神能赦免，我们从人间来讲，第一个，只有被害人才有资格说赦免。第二个，如果说饶恕和赦免哈，我今天我的儿子被一个凶手杀了，我怎么可能饶恕他？各位，你自己想想，你怎么可能饶恕？我们不管是不是基督徒，你怎么在什么情形下你才饶恕或者是赦免对方？我被人家伤害了，我的儿子或者我的妻子或者是我的产业被人家伤害了，我们说第一个就是你必须被害，你才能饶恕，才能赦免。第二个，我自己纯粹从心里来讲，我不知道法律上是不是这样讲，当那个罪恶哈，犯罪的行为受到了惩罚，我才能说赦免。就是我们一般很难说到饶恕和赦免。各位，你欠了我50块钱，或者你50块钱赖了不还，这个饶恕赦免好像是可以的，其实那也不是饶恕和赦免，就算了，就算了。但如果是杀了人，杀了我家人，砍断我的胳膊，那个要饶恕和赦免，我们在正常的状况下，第一个是你必须是被害人，第二个那个罪恶得到了惩罚。但是各位，你有没有想到，罪恶得到惩罚就谈不上饶恕了，对不对？我罚你了，或者你被政府会被国家罚了，我饶你，那就不叫饶恕，饶恕就是不处罚，对不对？就是饶恕，我这是在各位，我要各位去思想，饶恕或赦免其实非常非常困难的，包括夫妻之间的争吵或者是什么，我饶了你，我赦免你，你有婚外情，我饶恕你，我赦免你。那个我们常常说啊，就常理来讲，必须被处罚了，罪行被处罚了，你能饶恕，但是罪行被处罚就不是饶恕了。那个不必换噻，舒淇。不会，就那就不是赦免了嘛。好，不过我们姑且这样说吧，两个人吵架或谁亏负谁了啊，最后他被罚了，好吧，我饶了你，这不算饶，但是好像又要罪恶被处罚才能够讲饶恕。第三个，我觉得更重要的，你要能饶恕人呐、啊，或者这件事是一个正确的饶恕啊，或者赦免，必须那个。不是罪恶被处罚，罪恶已经发生了，而是那个罪性被挪去。怎么讲？各位，这个世界充满了可恶的人，你饶了他，你赦免他，你宽恕他，他偷了你的东西，他强占了你的什么东西，你饶了他，各位，在这社会上结果非常可能是他得寸进尺，会不会他认为你软弱？我们在中外的历史上可以看到这个情形，你越饶恕，越赦免他，越得寸进尺。在公司里有的时候也有这样情形，对不对？他就欺负你，你好欺负。因此，当你饶恕人、赦免人的时候，我自己碰到很多的基督徒，包括我们有的时候，所谓的饶恕、所谓的赦免，其实是怕事。哦，这个人是个流氓，这个人不讲道理，我跟他争的话，我是两败俱伤，起码我自己一败败得很厉害，好吗？我就饶了您，是怕事，而且希望用我的低姿态能感动你，让你能够不要再烦我。可是我们经历的常常是，你越让步，人家越进一步。所以如果真的要饶恕、要赦免，不产生恶劣的后果，必须是那个恶人啊，那个坏蛋啊，他的罪性被挪去了，不是刚才犯的那个罪恶被处罚而已，而且他的罪性被挪去了。同样的，我们在台湾也发现，很就是那一阵那个老总统过世，然后特赦以后，有人说就有特赦了多少人出监狱，就有多少个流氓又在社会上了。他们的罪行虽然受到了处罚，可是他们的罪性还在那儿。你把他放出去，你饶了他，他就变本加厉的欺负你。赦免和饶恕会在现实的社会里叫恶人更恶劣，所以罪性不被挪去，谈赦免是姑息养奸。 你再反省一下你在生活中的赦免和饶恕的困难。因此我的结论又再一次说，我们回到圣经来看的话，这个世界只有神能饶恕，因为这个世界只有神是受害人，人犯的所有的罪是伤害了上帝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所以只有他能谈赦免。我们通通是伤害上帝的，我们通通是亏缺上帝荣耀的，只有上帝能赦免。第二个，也只有上帝能赦免，因为上帝把人的罪恶刑罚了，他来赦免。我们刚刚不是讲过了吗？刑罚就不叫赦免了，是感谢主，他又刑罚了，他又赦免了，他的刑罚加在他的儿子耶稣身上，他的赦免临到其他的人的身上。所以我们等一下看到一个名词，耶稣说人子，他是人，他代替了人承受了刑罚，刑罚得以完成，罪恶就得以赦免。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。我们个人都如羊走迷路，偏行己路，耶和华将我们众人的罪过归在他身上，以赛亚书53章。那么第三个，赦免必须是罪性被挪去。我们同样相信一个人因为耶稣的死，十字架上的工作，然后他死了复活了升天了，将圣灵浇灌下来，让所有信靠他的人领受了圣灵，心被恩感，领受圣灵，我们更新了，我们不再把上帝的赦免和饶恕当作犯罪的机会，当作进一步欺负人的机会，我们会心被恩感。虽然我们罪性还没有完全的除去，但是往那个方向去了，就是我们愿意良善，我们愿意公义，愿意正直，因此我们的罪性被挪去了，赦免也达到完成了。除了神没有人能赦免，除了神没有人能把赦罪的救恩做完。这个各位可以，这是在系统神学里面救恩论里面的，但是如果要看看书的话，各位回去可以看那个希伯来书，希伯来书就讲到，我们昨天也提过，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，这句话可以把我刚才所讲的统统包括进去。这一切的事只有神能做到，我们人和人之间要赦免要饶恕，如果是那种，如果我们说是基督徒的饶恕赦免的话，我们都要记得，那种赦免饶恕不是建立在我们的大方宽大上，是建立在十字架上的。因着耶稣的死，这一件事成就了所有的事情，包括人间的赦免和饶恕。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，他是上帝，事实上他就是那个替我们流血的羔羊，他也做了赦罪的基础。好，这儿我们要看一个字，这个字如果你要花时间去的话，就是几十本书的事情。就是耶稣，照圣经的学者看，如果你们熟悉圣经也知道，耶稣最喜欢自称的那个名称就叫人子。这是圣经学者非常喜欢研究的，也有一些包括台湾的一些小说家喜欢用人子来写小说做书名。人子，七等生好像是写过一本这个书啊，就是人子。为什么耶稣这么喜欢说人子？人称呼他就称他耶稣或基督，或称他夫子，或称他拉比，很少称他神子。我们在前面看到有人说他是以色列的圣者，他在这里说他是人子。这个人子哈，圣经学者说有两个含义，基本上两个含义。人子的意思就是他是人，他是 son of man， 他是人的儿子，所以人生的就是人，所以他是人。我是不晓得这个人子哈 son of man 有没有，可不可以跟创世纪里面上帝对亚当夏娃说的那应许连在一起，就是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， 女人要生一个孩子，这个孩子会成为替人报仇的那一位，从以色列传统就是弥赛亚。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可以这样的联系。人子，各位，人间的第一个人子是该隐，亚当夏娃就是人所生的第一个是该隐。我自己认为当亚当夏娃生了该隐的时候，他们可能有一个盼望，就这个孩子就是要替我们报仇，除灭魔鬼作为的那位。当然你也知道结果，这个孩子是杀了他们另外一个儿子的凶手。该隐可能是第一个合法可以称为人子的，但是第一个假基督，我不知道。但是我们从字面上来可以这样了解，耶稣是人子，耶稣是人的孩子，耶稣人的孩子。我也想到在创世纪里面，当赛特不是当挪亚出生的时候，挪亚的父亲说，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。在座的做父母的，你都希望你的儿子能够安慰你。那我们也必须说，很多的儿子叫父母是痛苦的，并不是安慰的。我们很希望，我们认识人间的安慰是来自耶稣这个人子。我不晓得哈，就是亚当夏娃的儿子，还有拉麦的儿子，就是挪亚，都有那个安慰父母的人子的含义。不过这个解经学家在说可以应用到多少我们不知道，多数的圣经学者会把人子呢跟旧约的两个连在一起。一个你在以西结书里面会看到，以西结常常被称为人子，那么他是先知，是上帝所使用的。另外一个呢，在但以理书第七章第十三节，这是大家都很肯定的，当耶稣说人子的时候一定跟这有关系。就是我们昨天也有看到的，就是但以理在那个异象中看到四个巨兽，看到世上国度的兴亡兴衰，然后在这四个巨兽的时候，他看到另外一件事情，更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，他得到了权柄。这为了让你们想得清楚一点，驾着天云而来，就像孙悟空一样，这很稀奇的，真是驾着云而来。我不懂那一段的形容哈，就是像人子。你说这个人长得像康来昌，那么你必须看过康来昌才说这样的话嘛？你说这个人长得像丁妈妈，你必须看过丁妈妈，哦，像谢牧师，看过谢牧师。各位，什么叫做像人子？谁看过人子？他如果是我写，我可能说有一位像人，那我们说得通，他像人，他有眼睛鼻子耳朵，他为什么像人的儿子？就解经学者为这个字费了很多的脑筋，我觉得越解释越糊涂。我就单单用这个字来讲，用我们刚刚圣经里面的和我们了解的人的儿子，人的儿子就是人性，人的儿子常常是我们的盼望，对不对？我们的儿女常常是我们的盼望，是我们的喜悦。当然这个盼望和喜悦，我刚刚讲了，在该隐的身上已经绝望了。人的儿子是我们的盼望，是我们的喜悦。人的儿子是不是也常常是我们保护的对象？我对任何一个母亲，包括对我太太讲，尤其现在生儿女儿子气的时候，儿子青春期不听话的时候，我就会常常说，你记不记得以前喂他奶的样子啊，给他换尿布的样子啊。太太又回想到以前那个 baby 胖肥肥胖胖的 baby, 那个可以做纸尿布广告的 baby, 婴儿奶粉的 baby。 各位，人子很可爱的，对不对？人子也是我们保护的对象。总之我觉得耶稣最喜欢用的一个自称就是人子。我不知道你们喜欢的自称是什么，我们没有什么自称，我的自称就叫老夫，我的自称是本人或者什么样。你们的自称是什么？耶稣最喜欢就是人子，我觉得意味非常深长。从圣经里面，我们不必从其他地方来看，这个人子实在是人间做父母的一个盼望，一个安慰， 寄望的一个东西，甚至一个保护的东西，这一切我们的主耶稣都经历过。但以理书七章那里所讲到的像人子，是不是就是一个君王，但他实在很像一个人所生下来的孩子，好像很可爱。在老子里面，老子最推崇是婴儿，好像很可爱，很软弱，很无助，很无力，但是是一个盼望。那解经家还会有一个结论，就是人子其实就等于是弥赛亚，就是基督。那个我觉得有一，就是人子一方面强调他人性，一方面强调他的神性，那么神性和人性的一个结合，刚刚好就是基督的特点。他是人，所以他代人受处罚，他是人，所以他的处罚是有功效。如果他是纯粹是神的话，处罚根本不能临到他身上，对他不会有影响。他是人，他能代人受处罚。人子啊，我自己看这个字，我觉得非常的亲切。耶稣当然是神的儿子，但是他说我他最喜欢用的字是人子。我们可以多去想一下，人子那个可爱的、那个软弱的、那个脆弱的，又是盼望的，他也是神，因为他有赦罪的权柄。这节经文把耶稣、把基督论也放进去了，他的神性、人性都讲出来了。十一节，我吩咐你起来，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。那人就立刻就起来，立刻拿着褥子，当众人面前出去了，以致众人都惊奇，归荣耀与神，说：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。我不晓得了，他们在说什么事？我们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人叫另外一个摊子起来他就好了，我们没有看过这样的事吗？如果他们只说我们没有看过这样的事，我觉得还不太好。我觉得如果我们是内行要看看门道的话，他们的反应应该说：我们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人。神迹奇事是次要的，神迹奇事是要把你从事归到人那儿。不过感谢主，他们还是把荣耀归给上帝了。我没有见过这样的事，但是再一次，各位，我很想知道这个摊子后来怎么样了，我很想知道其他的人怎么样了。好，其他人感谢主归荣耀与神了。归荣耀与神实在是我们受造的目的，但是希望继续在信心中能够这样走。